诗妙计，开锦囊，纵横历史，听故事悠扬。蜀汉武，肃秦皇，以史为镜，读盛世流光。
盛世流光，
电波开卷，星夜把酒，热闹里面听门道。读史有学问，
读史有学问，
让我慢慢和您聊。
从刘邦起义反秦到王莽篡汉，跨越百年时空，再现西汉王朝的真实画面。帝王君临天下，后宫争宠夺爱，英雄慷慨悲歌，奸臣当道弄权，一幕幕悲欢离合，再现一个辉煌王朝的起落。读史有学问之西汉帝国往事，带您细品其中真味。
上下五千年，读史有学问。大家好，我是罗宾。昨天呢，咱们讲到了韩信对刘邦说了一番话，让刘邦顿时对他刮目相看。那这番话是什么呢？今天我们接着聊。韩信啊，他滔滔不绝地对刘邦说，项羽厉声怒喝的时候，很多人都被吓得心惊肉跳，但是他不能任用有才能的将领，只不过是匹夫之勇罢了。项羽待人仁慈有礼，说起话来言语温和，部下生病他会流着眼泪把自己的食物分给他们，当手下的人有了功劳应该赐封爵位的时候，项羽却把印章拿在了手里，不停地在那儿玩弄，印章都被他玩得没有了棱角，他也舍不得给人家，这就是所谓的妇人之仁。大王进入五官之后，如果对老百姓秋毫无犯，不拿群众的东西，并且废除秦朝苛刻的法令，跟老百姓立约，只颁布三条法令，那样的话老百姓就没有不希望你称王的。按照诸侯的约定，大王应该在关中做王，这件事儿关中的老百姓都知道，大王失去了关中王的爵位进入汉中，老百姓都会非常的遗憾。刘邦啊，像听故事一样听的是津津有味，项羽这些做人的细节刘邦从来是没听说过的，所以呢，他觉得很新鲜，也很有趣，认为这个时候才得到韩信，那实在是太迟了。于是呢，刘邦就听从了韩信的计策，重新构思了整个战略布局，并且部署将领们那下一步准备要攻击的目标。刘邦呢，经常问韩信怎么向东发展，怎样去夺取天下的良策。韩信就说了，项羽称霸天下，强迫诸侯臣服，但是他不占据关中却定都彭城，违背义帝的约定，让自己的亲信或者喜欢自己的人称王，导致诸侯都不服着。诸侯看到项羽驱逐了义帝，也都纷纷的效仿，赶走了原来的国君，自己称王。项羽军队所经过的地方都要受到他的摧残，这种极不道德、不讲半点人性的恶行，天下人都会怨恨他，连老百姓都不愿意归附他，只不过是害怕他而已。项羽虽然名义上是西楚霸王，但是实际上他已经失去人心了，所以这种所谓的强大很容易变成弱小。刘邦听了之后呢，就非常谦虚地问，那照您的说法我该怎么办才好呢？韩信就说，据我看来，你如果能够采取和项羽相反的做法，任用天下勇敢的人，那么什么敌人都能诛灭。你要把那些城池分赏给所有立战功的臣子，这样大家都会心服口服的。你率领的是正义之师，什么敌人都是能打败的，更何况现在秦地的三个王张邯、司马欣和董翳 原来都是秦将，他们率领子弟兵帮助项羽打仗已经好几年了，被杀死和逃跑的士兵是不计其数。这样还不算，他们又欺负部下向诸侯投降。到了新安以后，项羽是活埋了20多万投降的士兵啊，只有他们三个是逃脱的。老百姓对这三个人都恨之入骨，现在项羽给这三个人又封王，那秦地的老百姓不会有人拥戴他们的。大王如果起兵，只要给秦地下一封战书，就可以平定他。您现在要做的，首先是平定秦地，夺取关中，建立兴汉灭楚的根据地。刘邦被韩信说的是心悦诚服，十分的高兴，他从心底里感谢韩信。得到刘邦的同意之后呢，韩信派出了几百个勇士去修复通往关中的栈道。守在关中西部的章邯得到了这个消息，不禁大笑起来，哈哈，看来刘邦啊是被项羽给吓怕了，一下子变得这么傻，先是自断退路，现在又修复栈道，这么大的工程派那么几百个士兵去修，修到秦始皇再生那也不一定能修得好。听罢这话，大家明白了，这章邯呢根本就没有在意刘邦修栈道的事儿。有一天，章邯突然接到了前方派人送来的报告，兄王，这回不好了。章邯吓了一大跳，他故作镇静地问，不要惊慌失措，什么情况啊？坐下来你慢慢地说。
刘邦已经进入关中了，并且派兵占领了陈仓。
章邯听完这个，把手一挥，他有点不相信的样子，
不会吧，他们还在修栈道呢，天下哪有这么快的军队，难道是神兵天将吗？我看呀，他没这个本事。
一开始章邯确信这是谣言，所以压根没有防备，等到刘邦大军压境的时候，他才仓促应战，但这个时候已经晚了，已经是插翅难飞了。于是章邯大发感叹，
怎么这么快呀，命令部队赶快给我顶住。
章邯在陈仓迎战刘邦，打了没几个回合就被刘邦给打败了，退兵而逃。章邯在好志县停了下来，又一次失败，逃到了废丘。刘邦是乘胜追击，章邯是全军覆没。看到这个惨况，章邯觉得前途非常的渺茫，他只好自杀了。那韩信这个计谋呢，就叫做明修栈道，暗度陈仓，就是说表面上修复栈道，实际上是在迷惑楚军，故意让楚军搞不清楚形势，以为刘邦的兵啊准备从栈道进攻，但是楚军的算盘是打错了。韩信和刘邦统帅的主力部队暗中绕小道去袭击陈仓。后来呢，司马欣和董翳也不得不向刘邦投降。就这样，刘邦不但平定了关中的绝大部分地区，河南王申阳也乖乖地向他投降。自从刘邦来到南郑以后，很多将官和士兵呢在半路上都逃回了家，而其他的士兵呢都唱着歌表达他们想回家的情绪。韩信就劝刘邦说，项羽把有功的将领都封为王，只让你住在南郑，这是有意要贬低你，打击你。大王，你所率领的大部分都是山东地区的人，他们日日夜夜都惦记着回家，你如果能利用他们这种情绪，你就可以建功立业。刘邦就问了，那你的意思是想怎么样呢？韩信说，不如来一个挥师东进，这是争夺天下统治权的最大希望。就这样，刘邦在韩信的帮助下拿下了汉中，踏上了挥师东进的步伐。刘邦夺取了秦地以后，正准备启程，突然想到了后方的事儿，于是他对张良说，前方啊虽然重要，但是后方也一样重要，如果没有后方的支援， 前方是打不了胜仗的。张良呢也收紧了马缰，问道：难道大王还有什么事儿放心不下吗？刘邦点了点头说：是啊，俗话说兵马未到，粮草先行，眼下军中的粮草有点紧缺，不如这样吧，你先留下来，在这儿筹集一些粮草补充军需。张良就说了：既然大王吩咐，那我不敢怠慢。于是呢，张良就留了下来，暂时没有跟随刘邦东进。别看刘邦出身老百姓，他想得非常细致，他把粮草的事儿一直挂在心上，而且呢，那儿的老百姓对他也是很有好感，非常尊敬他，筹集粮草肯定不成问题。所以呢，汉中这个地方无形中就成了刘邦作战的大后方，也成为了他日后登上皇帝宝座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跳板。
从刘邦起义反秦到王莽篡汉，跨越百年时空，再现西汉王朝的真实画面，帝王君临天下，后宫争宠夺爱，英雄慷慨悲歌，奸臣当道弄权，一幕幕悲欢离合，再现一个辉煌王朝的起落。读史有学问之西汉帝国往事，带您细品其中真味。精彩节目正在播出。
这个时候，刘邦不但想到了粮草的事儿，还想到了他的家人。他觉得项羽这个人啊，什么事儿都做得出来，家里人如果被项羽抓去当人质了，或者遭到了报复，那他可就家破人亡了。一个人如果失去了家，就算赢得天下也没什么用。于是呢，刘邦对随行的将军薛欧、王熙说：你们两个呀，也暂时不要东进了，你们率兵出武关，下南阳，和王陵的部队去会合，这样就可以成为一股很大的势力。薛欧和王熙正要离开的时候，刘邦又补上了一句：你们和王陵会合之后，不要忘了到沛县接我的妻子儿女，还有我的父亲过来。薛欧和王熙向刘邦行了军礼，就率兵和王陵会合去了。这个叫王陵的，他也是沛县人，当刘邦在沛县起义的时候，他也带头聚集了几千人在沛县起义。后来呢，他带着这队人马一直驻守在南阳这个地方。王陵和薛欧、王熙会合之后，就来到了沛县刘邦的老家。王陵找了很久，他都没有找到刘邦住的那个老村子。后来呢，找到了一个熟悉刘邦家的士兵，他呢带着王陵去找了吕雉。到了吕雉家，发现他们家门啊被锁得紧紧的，怎么也打不开。王陵就问隔壁的乡亲，他们都说刘邦的家人是很难见到的。王陵呢就叫乡亲们把自己的来意隔着窗户细说了一遍。不一会儿，大门果然打开了，但是出来的不是吕雉，而是刘邦的父亲。刘邦的父亲说：这些年兵荒马乱的，汉王常年在外作战，总会得罪一些人，所以我媳妇儿和孙子都没有在家。王陵一看这个，马上就说：太公，你还认识我吗？刘邦的父亲打量了王陵一番：
哦，认得认得，你不就是王陵吗？
没错，我过去经常到你们家玩呢，但是这么久了，我连路都记不得了，你还认得出我，记性真好啊。刘邦的父亲就接着问：那是刘邦派你来的吗？王陵点了点头说：是啊，是他叫我亲自来接你们一家走的。谁知刘邦的父亲说：除了我，他们都不在这儿，出去躲避战祸了，等会儿啊，我去看看能不能把他们找来。刘邦的父亲好不容易把吕雉和两个孩子给找了回来。吕雉对王陵说：王将军，劳驾你了。王陵笑道：哦，不必客气，都是汉王刘邦的命令，情况复杂，不能久留，赶快上车吧。 吕雉呢是边上车边责怪，孩子他爹一定很忙吧，很长时间都没有回来了，恐怕他不想要这个家了。王林赶快解释，哦，不是这样的，汉王日日夜夜都惦记着你们，这次呢就是他要我专程来接你的，他不但是个好丈夫，也是两个孩子的好父亲，还是他父亲的好儿子，现在他身为汉王，战事很多，所以没有办法顾及家里的事儿。他让我和你说，请你原谅他，他在我们面前可经常提起你呢。吕雉听到王陵说刘邦还这么牵挂他，激动地哭了起来。不一会儿，王陵率兵保护着吕雉和两个儿女，还有刘邦的父亲一起去见了刘邦。项羽的耳目很灵，他不知从哪儿知道了王陵去接走了刘邦的家属，就对随从说，刘邦连屁股还没有坐热，就这么急着见自己的老婆，难道他的老婆比秦宫里美女还要美吗？我就不信这个邪。随从就说到了，恐怕人家是有感情吧，有感情的人是不嫌丑的。项羽不太相信，你算了吧，天下哪有这样的事儿？秦始皇对他的原配没有感情吗？还不是养了2000个美人？谁信有情人终成眷属这句话呀？天下的女人呢，没有一个有情的，忍钱忍官那才是女人的本性，她们没几个是好东西。我看刘邦的老婆以后说不定会害了他。项羽得知王陵的行动以后，马上就派兵据守在夏阳，断绝了王陵的去路，想把刘邦的家人呢当作人质。但是项羽他估计错了，王陵早就想到了对策，他不走大路，绕着小路回去了。项羽一看自责起来，不要说对王陵这点小聪明没有想到，就连刘邦率军东进这么大的事儿，他也是全然不知。再来说那个曾经参加过反秦起义的田荣、陈馀和彭越，他们三个人因为没有被封为王，所以对项羽是非常不满，就联合了起来，下了请战书，决定要把项羽给打垮。田荣想，做人不能心慈手软，俗话说无毒不丈夫，有智无勇那也是白痴啊。于是田荣就赶走了齐王田都，杀了胶东王田氏和冀北王田安，他自立为齐王。田荣得意地对陈馀说，我们不能太好心，天下本来就没有多少好心人，我们做人要比项羽更狠，看他又能狠到哪儿去，到时候大家就可以心安理得地平分天下了。陈馀呢听了田荣的挑拨之后，赶走了常山王张耳，就这样赵歇成了赵王，陈馀成了代王，一起起兵反楚。项羽一看头就大下来，他头脑发热了，他觉得目前最大的隐患不是刘邦啊，而是田荣，他认定了田荣是自己的心腹大患，就大举起兵攻打田荣。张良呢也趁此机会给项羽送信，说刘邦呢是不敢东进的。不但如此，张良还说齐国打算和赵国联合起来消灭楚国，因为张良和项伯是好朋友，有了这层关系，项羽对张良虽不是很好，但是也没有什么仇恨，他呢就听信了张良的话，对部下说，张良呢是一个很有智慧很有远见的人，他的话是对的，我呢也无意向西，我们就把注意力集中在东边吧。所以在整个战略上，项羽做出了一个相当错误的判断。没过多久，项羽率兵攻齐，杀死了心腹之患田荣，立了田甲为齐王。说起这个项羽啊，有一个致命的恶习，他就是喜欢放火烧了齐国的城池，把房子全都夷为平地。这还不算， 他还掳掠了齐国的老弱妇女。这样一个反常的举动引起了齐国上下一致的声讨。田荣的弟弟田横凭借着齐国反楚的声浪，聚集了被项羽打散的几万士兵守在了城阳。不仅这样，他还立了田荣的儿子田广为齐王，号召齐国的老百姓全力反抗楚军。楚军的主力部队呢，就被困在了齐地，这给刘邦的东进赢得了机会。我们再说韩王郑昌，刘邦派人叫他投降，郑昌呢非常顽固地说，我凭什么要向刘邦投降呢？他拒不投降，拼死抵抗。于是韩信发起了猛攻，迫使郑昌投降。这个郑昌啊，他本来是吴县的县令，是项羽封他为韩王。原来的韩王韩城因为听了张良的话跟了刘邦，项羽因此就怀恨在心了，从此不允许他回到自己的封国，把韩城带到了彭城，最后把他给杀了。刘邦呢，把一个和韩信同名同姓的人封为了韩王。刘邦在韩信的计策下到处宣传自己的亲民政策，他说，凡是投降我的将领，我不会白招你们，也不会虐待你们。如果你们带来上万的兵力，拥有一个郡的地盘，一律都封为万户侯。凡是秦朝的禁地都一律解禁，凡是过去秦朝的官地一律让老百姓开垦种粮。这个刘邦的亲民政策一出，就得到了齐地老百姓的极力拥护，无形中呢变成了一支攻击楚军的洪流。性格是决定命运的，项羽越来越走向被动挨打的局面，而在东进的路上，刘邦则稍胜一筹。刘邦的大军浩浩荡荡地向前开进，很快就到了河南。这个时候路上呢有一个姓董的长者就拦住了他们的去路，站在路中间是大哭起来。刘邦见了董生以后，马上下马就问道，请问这位老伯，你到底有什么难言之隐，为什么要这么伤心呢？董生一边哭一边说，大王你还不知道吧，楚国已经失去魂魄了。刘邦听了大吃一惊，为什么这么说呢？那这个姓董的长者跟刘邦说了什么呢？楚国又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儿呢？上下五千年，读史有学问。我是罗宾，由崇文书局出版的洪秀摩献的作品《西汉帝国往事》，今天我们就播讲到这儿了，明天我们同一时间接着聊。